一场暴风雨，亲爱的小朋友平安，下凡哥哥很开心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这段时间我们都集中在保罗非常辛苦的面对犹太人控诉的过程。他从耶路撒冷被抓起来，经过好几次的审问，光是在耶路撒冷和凯撒利亚加起来就关了两年多，而后又经过了亚基帕二世的审问，才开始被押送到罗马，要去到罗马皇帝面前来面对这场控诉。而这一路上，他虽然经过了海难和等等的困难，却让跟着他的一整船的人，还有马耳他岛上的岛民，都见识了保罗他的上帝的伟大。在罗马，保罗又被赋予相当的自由，可以自由的会客，还派了一个军兵来保护看守他。夏凡哥哥觉得这真的还是他的保镖呢。接下来教会会如何发展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保罗就这样在罗马被软禁了大概两到三年的时间，这当中不论是谁来拜访他，他都接待他们，而且毫无畏惧地向他们传递上帝的好消息。当然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是赞同的，也有一些是嗤之以鼻的，但就在这样软禁的过程当中，不管他们赞同或不赞同，保罗都不再受到伤害了。之后在圣经当中，保罗的行踪就不再出现了，有人说他应该后来被放了出来，而保罗也就此展开他下一段的宣教旅程。据说他不仅在罗马，也在罗马的各地帮助许多在各个地区的教会。随后这被称为第四次的宣教的旅程，据说他已经去到他心目中的地级，就是罗马所统治的最西边，西班牙。也许大家会觉得保罗怎么不待在一个地方好好的带领教会，却是到处乱跑呢？其实保罗所做的事情里面，一直以来他都尽量的到各地去接触那里的犹太人，也接触当地各族的不同的人种。他就是在他们当中向他们传递上帝与人和好的福音。从他带领的许多城市当中，各自也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当然这时候的教会可不像现在一栋一栋的房子上面还有个大的十字架呢。那时候就是一群又一群的信徒，他们固定的在一些人的家里或某些类似犹太会堂的地方一起聚会，一起祷告，而且向他们身边的朋友家人来传递上帝拯救人的好消息。保罗在各地带领他们开始稳定的聚集，而且知道他们都相信耶稣也得着上帝的救恩之后，他就会继续的他的行程，前往其他更少机会听到上帝福音的地方。而这些建立起来的教会，他也会在他沿路行程的时候继续的探访，或请他身边很有教导恩赐的好朋友，像是百基拉、雅居拉，还有他的门徒，有像的提摩太或是提多，到各地的教会继续这些教导的工作。而他自己呢，他不但是继续的往前去到那些急迫需要的地方，他还在沿路上会收到好多教会的消息，有的让他很放心，有的当然也让他很担忧，他就会赶紧写信，把他们所带来的问题一一的详细回复。这些教导教会和信徒的信件，就成了我们今天所阅读的新约全书里面的保罗书信。保罗、彼得和各教会在各地区的服事，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是同时在进行的，也就是耶稣在他要升上天上之前对所有的门徒他们说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天涯海角做我的见证。他们就是同时按着上帝的呼召，在本地、外地甚至更远的地方为耶稣做了许多的见证，带领了许多人成为跟随基督的门徒。 然这件事并不是就这样的顺利，从保罗所碰到的问题就会发现有好多人对于他们所信的耶稣还不清楚，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犹太人更是处处刁难他们，因为他们就让许多的外邦人外族人可以一起来到他们当中聚会，也都称他们为上帝的百姓，但是却没有要求他们要照着旧约的律法去用割礼或照着犹太的节期来过节等等。所以这些犹太人都觉得被冒犯了，他们就开始控告或阻扰他们所传的福音。保罗就是因此而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他们就硬要把保罗给告死。这种诬告和压迫不止在保罗身上发生，也发生在当时的基督徒的身上。因此为了避开这些压力，基督徒们就转向比较低调的聚集，也更小心的防范有一些假装信徒的人掺杂在他们当中。而这样一来就被当成更是一个可怕的秘密宗教，因为大家都不了解。有一些政府官员甚至为了避免动乱，还主动的配合犹太人的控告来抓捕基督徒。因为在当时的罗马政权之下，这个不拜皇帝或其他偶像的新兴宗教根本还没有合法，他们更是可以毫不手软的欺负这些基督徒。但是即便是这样，当时相信耶稣的上帝的子民却仍然持续他们所相信的。他们靠着保罗和许多当时重要使徒的信件的教导，逐渐建立了完整的信仰内涵，也厘清教会当中一些在初期面对很多学说或宗教混乱所造成的误解。可是外界呢，却因为有一些他们不懂的礼仪，比如说像圣餐的酒和杯，那是代表耶稣的血和身体，也被恶意曲解为这些基督徒们会聚集在一起真的吃人肉喝人血的可怕行径。这些错误的传言让许多基督徒受到不当的控诉，随后也因此被人当作嫁祸的对象。还好在上帝的保护下，也揭穿了许多次严重的嫁祸，而这次的事件就发生在保罗被释放之后的两三年之间。当时有一位罗马皇帝叫尼禄，他疯狂又荒淫的生活让他对他现在的罗马城甚至也十分的不喜欢，更不爱自己现在已经所居住伟大的皇宫。他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他私下派出他宫里的仆人到城里和自己的花园当中四处放火，果然整个罗马城就在这把火之下烧了好几天，把整个城都烧毁了，让他可以按着自己的想法来重新建造罗马城和自己的宫殿。当时火会烧得这么大，是因为他在派人烧城的时候，就算有一些官兵看到这些仆人在放火，他们都不敢拦阻甚至去救火，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都是尼禄直属的仆人，所以这把火才会这样的一发不可收拾。这个尼禄虽然疯狂，但他也知道这把火一定会被追究起来，于是他就开始把他这些做过的淫乱浪费的事情都说成是这些躲起来聚会的基督徒们在做的，然后就说放火的人是基督徒，所以就开始到处抓捕基督徒来当作戴罪羔羊。而使徒彼得也因此被捕，保罗呢，有人说他也是这一次后来一起被抓的其中之一。这场嫁祸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或影响呢？这场大风暴可是头一次由皇帝下令对基督徒进行的迫害，一切都来自于对于基督徒的不了解。可是这场风暴却没有停下其他人继续来为耶稣做见证，没有使他们忘记了上帝，他们仍然继续传扬福音做拯救灵魂的工作。当中许多的基督徒会受到怎么样的对待呢？而保罗和彼得的下场又是如何呢？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也欢迎大家到救恩之声的网站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留下您的感想或疑问哦。我们与您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